愿主与你们同在，
愿你的心灵同在。
恭读圣马窦福音。那时候耶稣对他的门徒对群众说，天国好像是藏在地里的宝贝，人找到了就把它藏起来，高兴地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那块地。天国又好像一个寻找完美珍珠的商人，他一找到一颗宝贵的珍珠，就去卖掉他所有的一切买了它。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网罗各种的鱼，网一满呢，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放在器皿里，坏的扔在外面。在今世的终结时也将如此，天使要出去，把恶人由义人中分开，把他们扔在火窑里，在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他们说是的。耶稣就对他们说，为此凡成为天国门徒的经师，就好像一个家主从他的宝库里提出新的和旧的东西。耶稣讲完这些比喻就从那里走了。上主的圣言。我刻意的多念了一节经文，比我们弥撒经本所选的圣经多加了一节，就是本来福音里面有的。耶稣讲完这些比喻以后，目的是帮大家明白马窦福音的写作。他把耶稣的话收集了，然后变成五篇按主题分的大的演讲。那我们今天在马窦福音第十三章的结尾，我们连续听了三个或者说四个比喻。那么这个时候是全部比喻的结尾，耶稣讲完这些比喻以后，在马窦福音的脉络里面呢是第三篇大演讲。如果各位在平日也参加弥撒知道，我们第一篇我们读过了三宗圣训，从第五章到第七章，然后有耶稣派门徒去传福音的教导，教门徒们在路上该怎么样准备，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然后今天是第十三章的结尾，是第十三章是耶稣讲的比喻，好多比喻放在一起，我们今天听了最后几个。所以我刻意的念这段话，明白这个平常各位不太注意的句子，其实是让我们明白圣经非常关键的句子。好，回到福音里面，或者今天的教会选这个圣经，当然要帮我们明白一些事情。在小学的时候，我了，中学的时候可能还有啊。我们常常会有作文题目叫做我的志愿，对不对？对，我都写过，大概对不对？好像是，我都很清楚，我这年纪越大，志愿越小啊。那小时候不论什么志愿，你都可以写啊。那很多时候呢，可以变成我的梦想。我们今天来做做梦。我们圣堂要盖了，我们差1亿5000多万，怎么办？买乐透。这个梦不犯法，对不对？万一我中了，万一我中了啊，对不对？万一我会，你们谁想到这个一个人？万一我们中了，对不对？假设这个大乐透什么最创历史的高价，头奖可以中到20亿，那中奖的人可以捐圣堂呢？马上盖起来。如果你够大方的话，连幼稚园一起捐，6亿就够了，还有10几亿留着自己好好用。好不好啊？那好极了，对不对？那然后呢？那然后呢？钱很多，对不对？那日子还是要过，会好过吗？不见得，可能很好过，那不见得了，对不对？你可以做梦。我今年证婚次数算是比较多的哈，这个我们高兴，这个一杰度蜜月回来了，这相片刚弄完，好辛苦，对不对哈？结婚后遗症，对不对？整理相片好辛苦啊！我这个周末又要证婚，然后月底又要八月底又要证婚啊！每个人在结婚前后啊， 结婚时都希望啊碰到自己的真命天子嘛，对不对？碰到一个那个全世界最好的男人或女人，一切都好，而且呢还很特别，他只爱我一个，好不好啊？那好极了，不是吗？然后呢，天一亮你还是要做饭呢，日子还是要过。我们有很多理想或者是目标，我们希望达到。今年全台湾各地都在修路，啊，为什么？大家大概都猜到了啦，因为要选举嘛，要修路，对对。突然间，政府很认真做事情，啊，从中央到地方很认真做事情。我这样讲，不知道是不是太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不感觉上是这个样子啊，对不对？好，大家拼命的选举，那选上以后呢？连日本的这个首相刚当选，这个三支箭一射，对不对？声望到极致嘛，现在也是一样，声望降到最低，比他的任内最低嘛。好像还没有一个政治人物当到结束时候声望是比当选时更高的啊，没有啊，我不知道，也许有我不知道，除了这个可能那个集权国家，那么拼命的选举达到目的了以后，你就问然后呢？然后就等着挨骂，很奇怪啊。所以不论好的或坏的，我们有一个很简单的经验法则啊。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面，我们定的目标能够达到的，那达到之后，好像往往带来一阵空虚，是不是？殉道者说：“虚而又虚，万事皆虚。”我们就会问，到底有没有一个真正绝对的价值，让我们就不再问然后了。耶稣说有，耶稣来用他的生命给我们见证有一个价值，他用言语给我们诉说有一个价值。那今天的比喻全部讲天国，那么天国以耶稣的眼光来看，他来到这里，那么现在就已经开始，至少我们说露出了曙光，让大家渴望得到。当然我们在座的好像都还没人进过天国，所以不能告诉我会，我告诉你说天国到底怎么样，但是在我们的信仰里面，耶稣讲他来到世上为了要宣讲，为了要见证天主的国，天主做王的这个领域或这个状态。那这个是超越世上一切的价值，一方面他好像触手可及，一方面又好像远远超过我们的感知层次。因此耶稣用比喻讲，人间言语无法直接描述。两个非常简单的比喻，一个在自己的田地里面突然间挖现的宝，突然间挖到了宝，像我们买乐透突然间中了奖一样挖到了宝，一个是辛苦的珍珠商人到处去寻找最好的珍珠。放在今天，如果耶稣在今天可能可以改为翠玉白菜了，我不知道啊。一发现买了它，变卖一切买了它，不论是在地里挖到宝藏的，在市面上找到珍珠的，结果一样，卖的一切买了它。因为这个价值值得，值得人拿一切来赌，你讲赌或拿一切来换。在教会的历史里面这样的人还真多，虽然我们当中好像看不见，那其实还真多，就不要失望啊。我们刚过的7月25号圣雅各伯瞻礼，中途大事录就记载了他被砍头，为什么？因为他的信仰。那教会历史里面有无数的殉道者，我们前两个星期刚庆祝了中华诸圣啊，在中国这个土地的殉道者， 他们是很清楚的，他们肯为这个价值舍弃一切。还有什么比舍弃生命更能代表舍弃一切呢？所以比喻里面所讲的情况是存在的。如果我们不说那么极端的情况，我们也看见很多人一生为了一个目的奉献。我想各位最切身的经验到，那今天还有例子可以去探寻的是德勒山姆母，他愿意去街上去寻找最贫困的人，在人的眼中看来好像最没有尊严的人，最没有价值的人，他为他们服务，他建立垂死之家。到今天还有很多年轻人在假期去做体验，生活体验，去发现有人可以为这个价值活，放弃一切。珍珠跟宝藏的比喻共同点是大家都放弃了一切，不同点呢，好像寻找珍珠的是费尽了毕生的气力找到了。也许可以比喻我们这个考这个大学联考，考到医学院啊，一生努力考到了。宝藏呢，就是家里面闲着没事挖挖地就挖到了，挖到宝，好像是得来全不费功夫。天国的样子也类似如此，我们可以努力的寻找，可以找到，也可能就真的从天上掉下来。最著名的例子在人物上面，也许我们可以拿圣保禄当例子。他去大马士革路上是为了迫害教会的，突然间耶稣来找他。所以天国不是人可以决定他怎么来，我们可以努力的去寻找，我们也可以就是很高兴的享受。可是天国在比喻当中永远是一个开端，不是一个我们现在就达到结局的。当我开始舍弃一切时候是开始，因为舍弃一切还可能一点一点的捡回来啊。我们大概修道人最有这个经验，讲我们自己的不好意思啊，就是的确是每一个修道人在发愿的时候不得了，哇，你看看发三愿是不是啊？好像全世界都要祝福他，应该的。在公开场合里面这么宣告，他找到了天国，放弃一切。可是真正开始活的时候，就好像天国比较远，把自己发的愿，自己所为了天国放弃的，一点一点的找回来。天国是这个特质，我们各位都一样，我们领了喜就得到天国，就进入天国。所以比喻继续说啊，像一个渔网，网了很多鱼，都进到渔网内了。渔网当然在教会里一直是教会的象征，那教会一直是天国的象征。然后呢，到了末日，天使要来把那个臭鱼丢掉，进到网子里面的鱼还有可能发臭。我们人是一样啊，进教会里面要问，我们在这个信仰团体里面，在这个天国里面，我有没有真的维持这个价值，让我放弃一切，放弃一切的价值。各位如果容忍我的话，我要老话重提了，讲很容易做很难。就请各位基督徒一起啊，为了参与这个天国盛宴感恩礼嘛，多做点准备，你看有多难，看有多难。我当然不是责备大家，只是要让各位明白，讲比喻讲天国是一个动态的，是一个相互的关系。
耶稣来到把天国告诉给我们，告诉我们已经开始，我们在互动当中越来越深的进到这一个天主的国内，进到这一个绝对的价值内。它不是一个不动的，但是让我们在这里不断的加深，越来越深的经验到天国，越来越深的肯一而再再而三的把自己的一切放弃了，为了要得到这个天国，最后才有天使啊，比喻里面说的天主派来的天使，把我们真正的进到最后的天国。好，最后比喻说了天国的门徒啊，成为门徒的经师，从好的，从新的跟旧的取出来，当然就指整个的耶稣基督在犹太历史里面一直到今天所留给我们的一切的宝藏，包含旧约，包含新约，包含全部的教会的教导。那我们活在这一个时刻里面，我们活在这一个天国的氛围当中，懂还是不懂呢？我们求跟萨勒曼一样，求天主给我们这样的智慧。我们当然不是不能求别的，可以的，但最重要的是让我们认清这个绝对的价值，值得我们放弃一切的，也让我们在生活里面也真的肯开始，慢慢的一点一滴的越来越肯为天国有一点牺牲。有了这么一个基本的生活态度，我们就会懂保罗的话，今天第二篇读经的话，天主为爱他的人所准备的一切都是好的，帮助所有爱他的人在一切事上得到好处。这话真的不好懂，因为我们生命的经验当中好多苦难，好多我们不喜欢的经验。但如果我们真正在信仰里面重新反省，我们会发现，如果我们真正的拿天国的绝对价值当我们生命里面唯一值得不断追寻的，我们会懂这句话。我们求耶稣给我们智慧，我们求耶稣使我们能够真正的悔改，活在这样的天国绝对价值当中。我们求耶稣帮助我们，让我们在一切事上都发现天主对我们的美意。